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晨。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主持的雅各书查考。首先让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愿主的恩惠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也求主用他自己的话语在每天的生活里引导你们的心，带领你们行在他的旨意中。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的，我在这里也要特别的欢迎你，求主透过他的话语也祝福你。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我们雅各书查考的第27讲了。如果你错过了前几次的查经，我欢迎你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雅各书第四章第11和12节。我们一起翻到雅各书的第四章的第11和12节。雅各书第四章11和12节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我想大家已经留意到有四分之一的字眼都是跟批评和论断有关系的。批评这个词出现了三次，论断出现了四次，判断出现了两次。使徒雅各的重点是很明确的，他在这里是要提醒教会，我们不可以彼此批评和论断。从第11和12节里，我们可以知道教会里有很多的基督徒在彼此的批评，彼此的论断。批评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在人的背后说批评别人的话，这些话或许是真的，也或许是假的，也有可能是真假参半。而论断这个词可以是指判断、分辨或者审判的意思。雅各这里所指的是对人的恶意论断，所以这个词应该是被理解为定别人的罪。为什么在基督徒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想这肯定是跟第三章第一节所说到的真做师父有关系的。试想一想，如果在教会里每一个人也认为自己有资格当别人的师父，教会肯定会出现很多关系上的问题。那些自认为有资格当别人的老师的基督徒，他们就会很随意的去批评和教训别人。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批评别人时，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其实是在认为自己比别人好。那些喜欢批评人的基督徒通常都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明白圣经，看事情比别人更清楚，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有资格去指教别人。在雅各书第四章11和12节里，我们留意到另外一个出现的很频密的字，就是律法。 总共出现了五次。雅各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律法呢？雅各在第一章二十五节、第二章第八节和第二章十二节都有谈到律法。雅各称这律法为自由、全备和至尊的律法。其实他所指的就是基督的律法，就是主耶稣的教导和命令。我们在第二章已经看到，基督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人如己。在第四章的第十一节，雅各是特别的针对不要批评和论断人这条律法。批评和论断人是不符合主耶稣的律法，就是不符合爱人如己的精神。不可论断人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和第五节给予我们的命令。所以雅各在第四章第十一节是在提醒我们主耶稣的命令。让我们先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第十一节。大家是否能够明白为什么雅各在这里说，如果我们批评弟兄、论断弟兄，我们就是在批评律法、论断律法呢？为什么雅各把批评弟兄说成是论断批评律法呢？这怎么可能呢？批评弟兄跟批评律法到底有些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雅各将事情说得那么严重呢？在今天的教会里，基督徒彼此批评和论断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教会里很多的结党纷争都是因此而引起的。这个问题已经普遍到一个程度，在教会里从上到下，不论是传道人还是刚信主的，都有这种的毛病。这种我们称之为谈论别人的风气已经普遍到一个地步，我们看它为很平常的事。既然传道人可以谈论别人，他们可以随意的批评、论断、毁谤人，那么为什么你和我就不可以呢？为什么雅各将批评和论断人说得那么严重呢？我们都能够认同批评和论断人都是不应该的事，但是我们是否真正的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呢？为什么雅各把批评弟兄说成是批评律法呢？其实雅各的思路是非常简单的。既然这律法是主颁发给我们去遵守的，主给我们的律法的总纲就是要爱人如己。如果我们批评和论断弟兄，我们岂不是在拒绝遵守主的命令吗？如果我们拒绝遵守主的命令，那么我们岂不是在否定了主的主权吗？也就是说，我们对主的态度将会反映在我们对他的律法的态度，这一切将会在我们如何对待弟兄上完全的体现出来。当我们轻看弟兄、批评弟兄时，我们其实就是在轻看神的命令，我们最终就是轻看神。为什么我们会批评和论断人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认为自己是在批评别人，我们以为自己是从客观的角度去谈论别人的问题，希望透过交流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去帮助别人。雅各在这里所针对的是我们行动背后的心态。正如刚才我说到，批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指在人背后说批评的话，而论断就是指定别人的罪的意思。这些都不是爱人如己的精神，这些都是以恶意待人的心态。圣经所关注的不是我们表面的行动，圣经所关注的是这些行动的背后反映了我们对别人的轻看和藐视。让我们一起打开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节。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其实是跟雅各所说的是一样的。他提醒我们不要随意论断弟兄，因为我们将来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在这里，保罗也一针见血地向我们指出批评和论断人的心态问题。论断弟兄背后的原因，正是因为我们轻看我们的弟兄。很多时候确实是如此，我们美其名为了关心和帮助人，我们就随意地批评弟兄。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这个资格去批评和指出弟兄的缺点和毛病。当我们轻看我们的弟兄时，其实我们不就是轻看和批评基督的律法吗？我们当然不敢公然地批评基督的律法，但是我们的心经常轻看基督的律法。主耶稣对我们说，凡因我的名接待一位小子的，就是接待我。但是我们却轻看我们认为有很多毛病的弟兄，这岂不是轻看和批评基督的律法吗？虽然主命令我们要接纳弟兄，要爱他如同自己，但是我们非但没有接纳弟兄，我们还要批评和论断他。我们这样做岂不是在轻看主的律法吗？说得白一点，我们其实就是在轻看主。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批评和论断人的心态问题。这一切都是出于我们对别人的轻看。当我们轻看我们的弟兄时，我们就是在轻看主的律法了。我认识一位姐妹，他对传福音的工作是非常的热心，在教会里没有人比他更热心地去传福音，而且他还经常去探访和关心别人。他是非常受信主和不信主的人的称赞。有一次他跟我谈起话来，说到他很需要有人帮忙他一起去传福音。他告诉我很多关于他自己传福音的计划。说到这里，他的话题突然一转，他开始在我面前批评教会里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我还记得当时他是这样对我说的，他说那些弟兄姐妹像老油条一样，没有一点动力和热心去传福音，而他自己呢，就得一个人很劳累地东奔西跑为主工作。他开始滔滔不绝地批评其他的人的不是，说别人懒惰，说别人没有热心，说别人没有爱心，说别人爱世界等等。我听了之后，当时就大吃一惊。我心里想，为什么一个平常这么热心的姐妹，会突然之间变成一个满口都是批评人的话的人呢？我完全不认同她所说的话，因为我认识她所批评的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是用别的方式去帮助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背后是做了很多别人看不见的贡献，所以当时我就否定了他的批评。在谈话当中，我开始意识到他心里面是非常轻看这些弟兄姐妹的，他这种的心态就表现在他对他们的批评和论断。当你这样去批评你的弟兄时，你有没有想过你其实就是在批评神的律法呢？这里所指的律法当然不是指旧约的律法，而是指基督的律法，就是在第二章所说的自由和自尊的律法。这基督的律法要求我们做什么呢？正如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基督的律法要我们爱人如己。当你批评弟兄时，你就是公开的拒绝去遵守基督的命令。你觉得你是不应该去爱这位弟兄的，因为在他的身上实在有太多的问题，所以你觉得要爱他如同自己 其实是很愚蠢的。你应该用一个你认为更好的方法去对待它。你有没有想过，每当你给自己理由，不去按照主的吩咐去对待你的弟兄时，你其实就是在批评主的律法吗？你觉得主的命令不是最好的，你自己有更好的方法去对待你的弟兄。你觉得主不应该叫我们去爱他如同自己，主也不应该这样的去宠爱他，主这样的爱他其实是在溺爱他，主应该用其他更好的方法去帮助他改变。既然这位弟兄不改变，那么就让我来代替主去帮助他改变吧。这不就是我们经常给自己的理由，借着批评和论断去帮助人吗？就这样，我们就开始违背主的命令了。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对待弟兄。雅各在第十一节提醒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就是遵行主的律法。既然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做仆人的就应当忠心的去遵行他的旨意。你看，雅各又再次的回到听道行道这个话题上，他再次的提醒我们，行道不是可有可无的，主耶稣的教导和命令是为了要给我们去遵行的。如果我们不肯遵守主的命令，反而还用主的命令去论断别人，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漠视主的权柄，我们就是在抬高自己，看自己为审判官，去审判我们的弟兄。雅各在第十二节更进一步的提醒我们，只有神才有权力制定和设立律法，只有神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他才是那位终极的审判官。如果我们批评弟兄，藐视神的律法，我们其实是在抬高自己，代替了神去执行审判人的工作。雅各警告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将来将会面对神严厉的审判。其实他的这番话绝对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五节告诉我们，我们用什么尺度来论断别人，神也会用什么尺度来审判我们。我们千万不要抬高自己的位置来代替了神去审判别人。每当我们被人无理地论断和批评时，我们也要切记雅各的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我们当将这一切交给主。我们千万不要抬高自己来为自己伸张公义，让我们继续的信靠神，将这一切的事交托给他，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救我们脱离不义，帮助我们继续的遵行他的律法，这才是我们的本分。神是最公平和公义的审判官，他的判断是绝对公正的，我们要完全的信靠他。我们要谨记住雅各的话，我们是耶稣的仆人，我们的责任就是遵行主人的命令，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去用主人给予我们的命令去论断和批评别人。我们不是律法的设立者，我们不是审判官，我们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忘了我们自己做仆人的位置。我们要敬畏神，专心地遵行他的旨意。在结束之前，让我在这里也补充另外的一点，当圣经吩咐我们不要批评或者论断人时，圣经并不是说每当有弟兄犯了罪，我们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们也不可以说他什么，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意思。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主耶稣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当有弟兄犯了罪，他不肯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向他指出来，如果他不肯听劝，我们必须将他的罪行告诉教会的牧者。所以圣经并不是在教导我们要包容罪， 教会是神的家，是圣洁的，我们不能够容忍罪在里头滋生。圣经所禁止的是那种不是出于造就人，而是在背后毁谤人的批评，这才是雅各所针对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免得我们被人误导。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曾经认识过一位基督徒，他经常在教会里说弟兄姐妹们的是非，因为他所说的都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并且给教会带来了很多的混乱，他就被教会的传道人责备，但是他却一点也不听劝告，他还是我行我素。最后教会的传道人只好将他的罪行向教会的弟兄姐妹公开，提醒弟兄姐妹们要小心他的为人。当这位基督徒的恶行被曝光后，他心里就非常的不满，他就跑到其他的教会里去控告这位传道人，说他没有爱心，说他在别人面前论断他，批评他，违反了圣经的教导。教会里有很多作恶的人，经常会用这样的经文来隐藏自己的罪恶，他们会用不可论断人和不可批评人这样的经文来去威胁别人，好让别人不敢将他的恶行暴露。这样的理解是歪曲了圣经的意思，这根本不是主耶稣的意思。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到第五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五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主耶稣在这里警告我们，论断人在神的眼中是非常严重的罪，我们不可以随意的论断别人。我们用什么尺度来去论断人，神也会照样的用同样的尺度来审判我们。这也正是雅各所要告诉我们的。在这里我要大家特别留意第五节，在第五节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先去掉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帮助弟兄去掉他眼中的刺。主耶稣在这里是在提醒我们，每当我们心里头有批评和论断弟兄的心态时，其实我们的心里头已经有了问题。所以主耶稣在第四节说到，当你要去论断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自己的眼中已经有了梁木呢？真正的问题是出于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的心态是不正确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去帮助别人的。当我们的眼中已经有了梁木，试想一想，我们又如何能够帮助弟兄取掉他眼中那根非常细的刺呢？只有当我们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时，我们才能够帮助弟兄去掉他眼中的刺。大家必须要留意，主耶稣在第五节里，他并没有教导我们用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去看待别人的问题，因为这绝对不是爱人如己的精神。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地分辨圣经的话。正如我经常说到，我们真的要常常求主帮助我们去明白他的旨意，好让我们懂得如何按照主的心意去应用我们所学到的道理。好了，我们今天的雅各书查考就在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次将会继续的查考雅各书第四章，我们会看第13到第17节。 我邀请大家下次同样的时间跟我继续的来查考雅各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
是。